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安萌。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明。
哎，叶班长你好，叶班长你好，你们
朱连长你好。
你们那里现在冰天雪地是吧？
是，
我们这里还是艳阳高照，今天还穿短袖穿短裤了。哎呦，
羡慕啊羡慕。
真的，我们这小朋友羡慕你们那边呢，可以玩雪啊。
白色圣诞
啊。但是其实这个结冰下雪是挺讨厌的事儿，是不是？尤其到了化雪的时候，到处都是泥巴，
唉，出门很麻烦。
出门是很麻烦，
很麻烦。
你们还得有部好车子，是不是？
是。
你们需要装雪胎吗？
需要装雪胎。
哎呦，
这是不装雪胎就违法了。
哦，真的？你们这么严重啊？
要不然你车就开出去了。
那一个雪胎多少钱呢？
几百块钱了。
那四个雪胎就上
七四个几百块钱。
那国家补助不补助啊？
好像没这个说法。
这加拿大不是什么都补助的吗？
没有了，加拿大
是社会主义的天堂啊。
哎，是
是
有社会主义的意思。但是就充分的享受了社会主义的政策。从社会主义来到了社会主义，
没想到是歪打正着，是不是离开社会主义找到社会主义？
真没想到。
那你觉得这个跟我们查的《史录行传》是不是有点像啊？
马上就该社会主义了，共产主义。
我们上回稍微讲了一下啊，这个跟随主啊，还有主用各样的凭据向他们显现啊，然后有圣灵降下来，这个是《史录行传》开头的时候这个中间地段啊，往前看，往后看。那我们今天开始要读《史录新传》的时候，咱有个问题，不知道叶班长有没有答案？
请问啦。
试试啊。我们上次讲，他受害之后，耶稣基督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多少天呢？
40天之久。
那为什么不是39天，也不是20天呢？
要凑够那个五旬节吧。
哎，那是不错。可是当初五旬节他为什么要定成五旬节？他为什么要定个七七49天？他不用7428天就好？
那时候那日子那时辰不是我们所知道的。父所定的。
父所定的我们可以讨论啊，对不对？
这就不知道了。五旬节是不是跟有前面有什么关系啊？五旬节有什么特别讲究啊？
逾越节就是除孝节啊。逾越节之后算7个7，49天就到了五旬节。五旬节说是这个收割的时候啊什么的，我现在记不清楚了啊。但是这是两个时间段。我这两个时间段在旧约讲得很清楚，在新约也应验得很准确。那我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要给他们这一段时间？因为这不是讲到主再来，主再来那个时间没人能晓得，这个五旬节的时辰是能够算得出来的。但是为什么要这段时间？
四十天之久呢，是活活的向他们显现。那其中有10天呢，就是主升天之后，这有10天，这个10天是他们就没有再见到主，直到圣灵向他们降下。
你这么讲应该是挺有道理的。但是我的问题还是，就算加上那十天，那更麻烦了。那这49天在那干啥呢？
打鱼的打鱼，好像那个马太不可能再去做税吏了。然后，
在你们这个冬天呢，大雪封街的时候，不好上街的时候，你们都在家干什么？
哎，我们今天呢正好有聚会。
啊，你们今天有聚会，那人家怎么来呢？
那都当然是开车来了。
开车来。那你们来了多少人呢？
今天呢，大人孩子加起来有十来个人吧，十几个人，不到二十。
那也挺热闹，每个人穿个大衣，进门就先脱大衣，
对，
靴子，
对，雪靴。帽子、手套、外套、雪裤。
所以你们那边啊，这个什么教会也好，家里面也好，总是要进门的地方给人家挂衣服、弄鞋子。
对，有一个门厅。
那大家凑在一起干什么呢？
那就
吃小肥羊火锅。
不，没那么丰富，准备点小吃，然后呢有茶水，大家一边吃一边读圣经，那之后有祷告，唱诗歌，其乐融融，里面很暖和，里面很暖和，外头冰天雪地，大雪纷飞。
有，那要是再久一点，一整天待下来，就是排队上厕所啊，什么什么的。
对。小朋友不等了，小朋友就在外面敲门了，不管你里面有人没人。
那是大家聚在一起，七夕四十九天，你们熬得出来吗？
七夕四十九天熬不出来，肯定熬不出来。
一般你们一家的小朋友，你们这一家就够人了，我们就不讲外人。你们家小朋友要是都被关在屋子里面，他们是彼此感情越来越好呢，还是关久了不行了？
哪能啊，一天每天都有打架了，每天都有争东西啊。对，就像你说的，我这劝架会天天开啊。
所以你不但是到了社会主义的天堂，你还搞文革，你还搞阶级斗争，是不是都得来？
对，
那你们有劳改没？
有时候会有点小惩罚
啊，小劳改。
比如说谁不听话，谁不听话，我可能会把他叫到一边，会给他要当面教训一下。
出去挖个雪坑是吧？
那他高兴了，挖雪坑那他高兴，那个不叫惩罚，那个叫奖赏。
我在猜啊，这四十天呢、啊，或者这四十九天呢、啊，其实跟门徒彼此在一起可能有最大的关系。
嗯，
因为你看到五旬节的时候，这个使徒中间你就看不出破绽来了。
嗯，
那主刚复活的时候还有点问题的，对不对？
对。
比如说多马，他说不信就不信嘛。
对。
那些姐妹来报信的弟兄都不信。
也不信，对。
那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那他除了让大家都信了之外呢，各出各的洋相。你知道彼得出的洋相很大，多马闯的祸也不少。
嗯。
这个马太呢，从头到尾他不讲话，他是个税吏，其他人都是个渔民。
嗯，
从今以后，主耶稣真的就是到了天上了啊！你们这些人就在一起了，这整个的福音要从你们这一小群人要炸开来呀、啊！那你这小群人是需要有个怎么讲啊？入伍训练的。
嗯，
那就是彼此真的是要坦诚相见。很多的东西都要重新理一理，我是觉得这四十天、这四十九天是为了这个目的。
嗯，
就跟你们下雪一样吧。
对，各自还有没有其他的想法？
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到了五旬节的时候，这些问题都过去了。
嗯，
我想要明白这背后的事情啊。哎，这蒙哥又来了，我老觉得这个。
那请讲啊。
哎，希望有人去把这些东西啊，不是说去添油加醋、但是你如果试着去写一个剧本啊，你试着去揣摩揣摩是有点功用的。你就想这一些天里面这个门徒彼此的棱角啊，彼此在对方面前所出的洋相啊，还有这个约翰雅各的妈啊，这弟兄们在姐妹们面前怎么丢脸呢、
就你看看我看看你。
这一些的事情是怎么样被统一起来的。
嗯，
这四十九天他们又关着门害怕犹太人呢，尽管主耶稣向他们显现，可是主耶稣没有向别人显现呢。其实主耶稣那时候向公安显现一下就很省事。
对，
主耶稣选的是麻烦事，他向比拉多显现一下，那一下子这个就跟清朝皇帝信主一样，不是多省事。那偏偏主耶稣就是关着门向他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也不向祭司长他们显现，好像其他人都不存在一样。
嗯，
可是主耶稣要是真的要替他们解决问题，应该解决外面的问题，是不是？这犹太人也都信了，祭司长也吓到了，比拉多认罪悔改，那么是天下太平吗？这个彼得他们就名正言顺的登上大宝座，
做大祭司。
对，这不是很好吗？偏偏主耶稣没这样做，主耶稣就在这一小群人里面，用各样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 他还不是说显给玛利亚他们看，因为这个姐妹好像没什么问题啊、
嗯、
这主复活了，他们很开心，接受得很好，都很平安的，这弟兄呢还要好一顿折腾。所以我想啊，我们要这个回到几个福音书的结尾去稍微研究研究，摸索摸索那个时候他们之间大概的情景是怎么回事，岂不是一个哈、啊、挺有意思的事儿？
这是个好的入手点。
对，这样子咱们就可以不用急着去讲这个《使徒行传》啊。
嗯。
蒙哥就做节目就有这个本事，没预备好呢就想别的办法、嗯、拖，知道吧？那咱们从马太福音开始，因为只要看最后一章最后几句话就行了。
嗯。
我们就大概知道怎么回事。那当然这个。大家很熟的就是复活节的事情啊、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这是马太福音28章第5节。
嗯，
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嗯、你们来看、嗯、安放主的地方。那妇女们呢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姐妹就是这样子啊，姐妹就是这样。你认为他不知道怎么办，其实这时候他知道怎么办，他心里面是很复杂的，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
嗯、
你能不能举出例子来，这个姐妹还有什么情况是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
有一个当时彼得从监狱里放出来以后，有一个使女、
嗯、
那个使女叫什么来着、彼得敲门，他听到是彼得的声音，他就高兴的不得了，他就没来得及开门，就去报告其他的门徒。
和你记得蛮清楚的，我觉得这个姐妹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
嗯，
比如说这个圣诞节大减价，对不对？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嗯、一样的，他要花钱他不是不怕，
是，
可是他又买得很开心。哎，姐妹出嫁也是这样，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你不觉得这有点道理吗？
是，
姐妹生孩子也是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
即使生了孩子就
对对对
大大的欢喜。
姐妹吃她喜欢吃的东西也是一样，又害怕长胖又大大的欢喜，因为真好吃。你们看那个贪吃的姐妹啊，
哎，我们在说姐妹的好话还是坏话？
只要他听我们节目也是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我管他是好话坏话。这时候你就看见这个主耶稣复活之后啊，姐妹是很自然的，这个复活的主很容易就融入他们的这个怎么讲，融入他们的性情里面。
嗯，对
对对对，姐妹来讲那个矛盾啊不是问题，想不通啊不是问题，对不对？他可以一边害怕一边大大的欢喜，一边知道主复活了，一边呢又觉得这个事实在是太神奇了。
嗯，
那他虽然在这样慌乱之中，他晓不晓得要去干什么？他晓得，他就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这姐妹呀、啊、有了什么喜事儿她藏不住的，知道吧、
嗯、
一个姐妹要是什么东西她不动声色，那麻烦了，这个人当然将来要当总统。现在哎，现在这个韩国不是选出来一个女总统吗？
女总统，对，
哦，这个厉害，这个厉害，是不是？哎呀，她父亲是大军阀，她女儿当总统，你看多厉害。哎，这不简单不简单。但是希望我们这个教会里的姐妹不要这么女强人呢。这姐妹就是应该有点矛盾，可是她们做的事啊说的话都对，你知道吧？
嗯，
好像不用想他们就知道是怎么办。
嗯，
对他们来讲这个主耶稣复活是一件好像马上就准备好的事情，而且一下子就把他们整个的这个情绪啊整个的感情都统一了。你知道教会里边呢、啊、姐妹啊要是都闲在那没事儿，那就麻烦，他们的闲话也多啊，传的事儿也多啊，找的麻烦也多啊、
嗯、
可是他们要是有一件事情让他们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的话，他们就一起跑一起去报信，开心得很。
嗯，
这教会有个特色，你看《使徒行传》里面也是，这姐妹从来不闲的，从主耶稣复活那一天他们就挺忙，而且是一个非常同心的群体，他们就开始这样东忙西忙，你看他们到处跑，好像无头苍蝇一样，什么跑去给门徒报信、嗯、那报了以后怎么样，那不是他们的事儿。哎、嗯、你信不信我们照报 啊，以后你就看见了，这个使徒他们说以祈祷传道为食，那谁烧饭呢？尸体反是买菜，尸体反不见得烧饭，对不对？这么多的人姐妹在里面伺候伺候伺候，一直伺候到他们年老。那这一群姐妹一起做事情的时候呢，就有这种欢喜在里边。
嗯，
他们就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力量。这个教会里面这些姐妹要是能够在一起忙，那就很容易融入新来的姐妹，这新来的姐妹就很容易被他们的欢喜所感染。
嗯，
养孩子啊，做东西啊，像我们这边的姐妹都是学，一起学弹琴啊，一起学教主日学呀、啊，那可有意思了。一停下来一闲就麻烦，但这个事情应该是很自然的。主一复活，他们就知道怎么服侍，他们带着敬畏的心，带着欢喜的心，然后他们就跑去一起跑，报给他的门徒。那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28章9节，这是马太福音最后，哎、底下一句话你给我们念念。
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
哎，这句话你怎么形容？
哎呀，
这句话可不可以再讲讲？
嗯，上去抱住他的脚拜他。
嗯，一听就是弟兄读圣经，对吧？
转不过弯了。
我跟你说，这句话其实很简单，这是一个应许。当一群姐妹很同心、很欢喜的在一起服侍的时候呢，谁会让他们遇见呢、
耶稣
啊，他们一定遇见耶稣，而且耶稣一定对他们说什么？愿你们平安。当主耶稣对你说愿你平安的时候，你晓不晓得怎么办啊？你不知道怎么办，姐妹晓不晓得怎么办？姐妹都知道怎么办。
嗯，
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你看姐妹整个的事情是很自然的，不定罪的，没什么律法，没什么规矩的。
嗯，
这是使徒行传的背后啊。这当初要是全部都是姐妹的话，那我想呢，不用40天，4个小时大概就差不多了。这麻烦的其实是弟兄，你信不信？
哎，我信，我信。
这是福音书里面给我们看，这姐妹没问题，使徒行传里面姐妹也没问题。问题都是这些大弟兄，每个人一个主意，大家动自己的脑筋。玛利亚也好，马大也好，从来没有说，嘿，若不是我的手能够探进他这个肋旁的窟窿，我总是不信的。没有姐妹这样讲话的，革命气息太重的姐妹就不像姐妹了。哎，不过现在这教会里面要是来了几个姐妹不像姐妹的，那你们可吃不了兜着走哦。400天都不够用。
现在女传道真是多嘞。
我不是在讲女传道，只要姐妹就行了，女强人就行了，弟兄吃不消他们的。这姐妹在圣经里面这个一下子就成熟起来，复活的耶稣调教他们简直就是哎呀行云流水，是不是？以后这看不见任何的问题啊，使徒行传里面姐妹不找麻烦的、啊、对不对？好了，那这时候姐妹遇见弟兄，哎呀这弟兄就比较麻烦。我们就看28章16节，这个其他的福音书讲得更清楚，他说马太福音也可以给我们看见。那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怎么样？
还有人疑惑
啊，这个实际上应该直接翻译成然而还有弟兄疑惑，对不对？
这是一个什么呢？正好是一个对比啊，
非常清楚的一个对比。啊，为什么这些弟兄需要一些时间在一起？这个当然不是最后耶稣复活升天之前，这个应该是啊，告诉他们说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那个时候还有人疑惑，这个可能还是在40天中间的。你一群人一起做工，有的人还疑惑，你怎么办？
那看疑惑什么呀？
就是啦，所以从一个团队来讲，你非等他不行的、
啊。
对不对？因为弟兄好像没有这么统一。而且弟兄就用脑筋，你看弟兄跟姐妹这个拜法还不一样，他们见了耶稣有没有就抱住他的脚拜他？没有，
没有。
见了耶稣有没有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没有啊，冷冰冰的。见了耶稣就拜他啊，一面拜还有人疑惑， 嗯，那这时候你就看出来，从马太福音看呢，我们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对于这段时间呢，有几件事情啊同时在进行。第一个就是马太福音28章11节，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情都报给祭司长。你报给门徒呢，他们报给祭司长，对吧？
嗯，
你报给门徒，门徒不信；你报给祭司长呢？
祭司
不知道他信不信，但是我信不好告诉你，你信不好告诉我们。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大家谁都不好说实话。
嗯，
啊，就拿出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那到底祭司长信不信呢？哎，长老信不信呢？好像都不是问题。别看那个世界的人呢、啊，他好像嘿嘿对于这么重要的事情忽略掉，哎，他想的办法可是真厉害呀、啊。
嗯，
耶稣在这边预备他的门徒40天呢、啊，这个世界的王也预备他的门徒40天呢。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看见两面的事情。任何时候我们看见福音，哎，人的心被福音预备好了，你别高兴得太早啊！咱们就拿最近这个，就你亲自经历到这个中国这个改革开放，基督徒就讲说，哎呀，真的是哎，40年啊，神预备好人心的饥渴，是不是、
嗯？
但是撒旦有没有预备好呢？
他可能做的功可能更扎实。
哎，讲来听听，你觉得撒旦在这40年里面，在中国的人心里面做了哪一些的功呢？
拜金钱呢、啊？
拜金钱、
对，
这没错啊，跟圣经讲的一样，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我们现在是拿许多美金给中国。
机会，对。
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这个兵丁啊，亲自经历了这么大的变故，天使向他们显现，最后几块钱就把他打发掉了。他注意的不是在神面前有没有事，他是在巡抚面前有没有事。这个像不像中国老百姓？
哎，你这说的有道理啊，你这说的有道理。
你得给我讲详细一点，因为我没在中国待过，到底有道理，有道理在什么地方？这圣经讲的。
这我听我母亲讲，他们那个时候，大部分人都是应该是信有神的，都有一句话叫什么？举头三尺有神明。
那至少是信有神明的，对。
对，他们都相信有神，就是在这个肉体，在这个世界以外，应该有一个
另外有一种存在。
对，这是信的，他们不会怀疑这个事情的。
是。
那么文革之后呢？不光他们不信了，他们这一代不信了，像我们这一代就更不知道什么叫神明这个两个字了。
哦，真的，你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神明？
不知道什么神明。因为我们所受的教育里头没有一个，所有的都是什么呢？都是
那
是骗人的，就是说世上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这些东西通通是没有的。
只有无产阶级专政。
对。
那这样的人心，当然他所注意到的就是政府会不会给我找麻烦？你看现在，到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很多人他回国之前他才肯受洗，受洗的时候他不愿意公开受洗，因为他回去之后他害怕。对，害怕有事儿啊。我现在这里，你这里信了主受洗，我也很愿意做基督徒，但是我回去有事儿，谁能够替我劝我的上级领导保我没事儿呢？这总是政治原因、经济原因呢、对吧？这些兵，这几个兵丁蛮可怜的。没有人比他们接近复活的主
这么近，这么真实。
这是他们得救的大好机会，可是就这样给误掉了。那你说怪别人吗？那也不是。兵丁怎么样？受了银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一下子，你这么一行之后，那昨天清晨所发生的那一切的事情呢，一下子对你
都烟消云散了。
哎，没有意义了。
哎，这我就想起来，当时主出生降生的时候，在野地有牧羊人。这牧羊人也是看到了天使，但这群牧羊人呢，却丝毫没有因为其他的原因，他们就欢喜的去找到那婴孩，并且欢喜的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周围的人。那我就想起这个兵丁呢，那个施洗约翰对兵丁说你们不可以强暴待人。这个兵丁可能跟他们的这个职业有关系。你若是个兵丁的话，你这个可能就算你见到复活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被权势、被金钱把你从那个真实的状况里拉出来。但是你若是一个那个叫 穷苦的那个没有依靠的一无所有的这个牧羊人的话，可能当你看到同样的情况的时候，你可能就容易在救恩里头，容易信心。
你的意思就是说，个体户比这个在公家机构做事的容易？
肯定的，肯定的。因为据我所知，就是在我们老家，因为我妈妈已经受洗了，她当地教会就问到
他，就问到他，
问到他呢，他反馈的信息还真是这样的，公务员是很少见到的，他们学校的老师也没有，然后呢，其他的事业单位啊，包括大企业的这些，好像有一点职位的都很少见到，没有，
是
见到的都是。真是最底层的。
哎呀，总是跟这个政治势力、跟银钱有关系，跟他们的职业有关系，是吧？
是。
这段话这读来读去还真像呢。
嗯。
那这里边还有一件事情，兵丁受了银钱之后，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哎，他们这个福音正好传呢、只要这么讲一句话，扑隆扑隆普天下就可以一直传下去，而且。直到今日都还是这样，直到今天你还能够到处找到这种说法，就是当初的这个门徒把耶稣的尸体偷去的这个说法，到今天还能够找得到，
对
吧？可是你看门徒要去传真正的福音，那哪这么容易的？他们这个使徒行传一句话就写完了，28章15节，兵丁受了银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哎，这是他们的使徒行传呢、哎呦，这个很厉害呀，有世界的王在帮他们呢、我这个在跟尤其是刚从中国来的年轻学生传道的，这讲这个进化论的时候，就常常讲到这一点的。这个进化论呢是这样，只要有一个可能，全部都可能，对吧？这信耶稣是这样的，只要有一个不可能，全部都不可能，这就证实我们真的是魔鬼的子孙了。很可怕的，一个谎言可以2000年就这样传，而且毫不费力，你就晓得这后面绝对是有属灵的力量在那里啊！耶稣把门徒准备好了，撒旦把世界也准备好了，要对决啊！这对决的中心就在这11个门徒，这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那这时候耶稣对这件事情他的重点是什么？
好像没有来解除他们的什么疑惑。三部福音书好像都写到的是说，你们要去到普天下去，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是。那这个他给我们一些什么线索，对我们现在服事教会有什么帮助？
现在服事教会我有一个体会，就是你如果一个教会在福音上如果不冷不热的话，其他的服事我想都应该是没有什么力量，并且还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无论是姊妹还是弟兄，如果在服事教会里头没有一个能让大家都能忙起来的一个这么一些事情，那么
很热乎的忙起来，
对，那么什么事情呢？我想最能让我们忙起来的就是福音的工作，可能
是
最能让我们忙起来。
假如我们今天讲这东西稍微有点道理，就是弟兄中间呐、至少这里看起来还有人疑惑，是不是？弟兄中间不同心，或者弟兄跟姐妹不同心，那照着这个老美啊，或者那种白种人呢，他们的做法是什么？你有什么问题呢？怎么办呢？你人际关系之间有问题，大家不同心，这怎么办呢？连夫妻，我们就讲夫妻好了。夫妻有问题，他们给你的办法一定是什么？
夫妻的问题啊，夫妻他们好像有很多的书介绍怎么样的让夫妻关系好。
就是要去做 counseling。
对。
对吧？你们那边有没有这种 counseling？
有
counseling， 这 counseling 比领事馆还灵哈，是不是？这不管什么问题到那儿，他都给你办得出来。这个 counseling 是怎么来的呢？这 counselor 是谁呢？就是他专门这个心理咨询啊，家庭辅导啊，没有结婚的人可以辅导你，没有孩子的人也可以辅导父母。神学院里面学了一套啊，或者在心理学啊、社会学里面学了一些东西，他就告诉你说怎么解决问题啊。两个人都要一起参加，而且还要交钱。弄了半天呢，不见得有效。主耶稣在这里，他们11个门徒 来拜他，就不像那几个姐妹这么热情，而且这个拜他呢，有人带着疑惑也拜，那不是装样子吗？可是耶稣进前来，有没有一个一个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没有。
有没有去安排他们的人际关系，给他们重整一下？
也同样没有。
哎，提都没提，耶稣怎么办？耶稣给他们干什么？耶稣对他们说，说什么？头两个字是什么？
对他们说，天上地下。
哎哎哎，先说什么？天上。再说什么？地下。弟兄姐妹需要听天上的事情，这是服事教会传道的人一定要记得在心里面的。不管我们中间有什么问题，你讲的固然是不错，我们需要有一个这个传福音的热忱，但是在那个之前，主耶稣不是要你们看还有人疑惑这个问题，主耶稣要我们看天上。
嗯，
先看天上，再看地下。那这怎么看呢？你有天上看地下跟没有天上看地下它绝对不一样的。没有天上看地下就是像这个长老祭司长对官兵说的，只要保你们无事啊，有些银钱就好了，从地上的这个说法来解释一切的事情都解释得通的，对不对？这个就是唯物论的特色，就是从地上只有地上没有天上。圣经是告诉我们先跟弟兄姐妹讲天上的事情，天上的事情一定要在我们心里面成型。如果一个弟兄一个姐妹他根本就对于天国的事情建筑的事情他觉得很可笑，审判的事情觉得非常遥远，那你跟他搞什么都没有用的。
嗯，
这个所谓还有人疑惑，他其实是对于什么主耶稣复活升天这件事情他觉得对他来讲太不可思议了，他没办法接受，他没办法把这个事情当真。哎，我记得很清楚，以前我们有一个姐妹，她现在非常非常的热心，可是当初真的是看不出来啊。我就跟她传道，她就在那边，我们传福音，她就在底下笑。我说你为什么笑？她说因为太好笑了。
哎，这也是姐妹啊。
对啊，这是姐妹，她这姐妹就是很可爱，她就答得非常好。我说你为什么笑？她说因为真的是太好笑了，太荒谬了。
喂，你说的姐妹好像我都似曾相识，哎，真的是。
嗯，可是后来她变得非常非常的热心，对她来说，她不过就是天上的事情对她不够实际。那天上的事情要对她实际，这是神做的，这不是人做的。
嗯。
不过我们传道的人需要注意，教会里边有问题，弟兄姐妹没有力气或者不愿意去传福音，往往是因为他们在聚会的时候没有不断的被天上的事情所感动。没有天上就没有地下，你地下有再多的权柄，要是没有天上没有用处了。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一切事物的中心在基督身上。
嗯，
这一些是教会里面要做的功。今天很多的教会他做初信造就就是一个一个的课程啊，休息是什么，怎么读圣经，怎么祷告，这都不是真真正正天上的事情。你怎么样让弟兄姐妹看见天上？当然那是圣灵的事情，不过圣经里面有很多天上的事情啊，比如说人的起初，我们人的来源是什么，那个是天上的事情。我们人的归宿是什么，那是天上的事情。主耶稣从天上下来到人间再回到天上，我们将来所有的国度永远的服侍，我们的生命都在天上，这些东西要用各样的诗歌颂词，对，把弟兄姐妹的眼睛啊慢慢的集中在上面。然而这天上所有的丰富又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这个天上地上所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跟弟兄姐妹讲清楚这个东西，在弟兄姐妹心里面定了形了，那我们中间这个不同心啊疑惑啊这个问题就不知不觉就哎好像突然就过去了。
哎，是，
但是这个需要时间，需要多久呢？40天到49天，好不好？
短吧，
是
短吧。我觉得从我自己来看，我之前也是没有天上的这个眼界，好像也真是过了好多年。
嗯，那你
好像有一点点了。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有一点点？你怎么会开始有这么一点
点？所以你刚才讲那些话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回想我自己是什么时候，我也说不来了。
嗯， 当然这个四十一定是讲到试炼，对不对？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摩西长到四十岁，在旷野再过四十岁，这总是一个试炼。这个试炼的时期，神要在我们身上成就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约旦河对岸的事情啊，天上的事情，要在我们那边成型。这是传道的人一个很重要的职责，我们需要学会传讲天上的福音。保罗说，自此我就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传道人的生命里面，传道人的信息里面少了天上，那就完蛋了。但今天大家都是讲地上，讲什么夫妻关系啊，儿女教育啊，职场的这个啊，呵呵，生活啊，见证
见证神，
对对对对对，你要讲天上的事情，尤其在教会弟兄姐妹中间，一定要多讲天上的事情，那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开始。怎么样开始复兴？你固然悔改啊，认罪很重要，但是会让你悔改，会让你认罪，其实是天上，所谓天国近了。哎呦，这些话是永恒不变的，在地上，在我们今天，只要你还活在地上一天，你就知道这个天国近了，是绝对是大灾难，绝对是大事情啊，要预备好啊，慢慢慢慢把弟兄姐妹这个东西预备好了，那你的四十天呢就会有效，
是、
这个阶段是非常重要，到了你预备好的时候，圣灵自然会动工。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大概把这个马太福音在使徒行传之前呢给我们看见了一点点线索做了一点整理，下回咱们看马可福音好不好，
马可福音
这样咱们开始查使徒行传之前至少还有三次的机会啊。
我们把福音书跟使徒行传连一下，
在这脱戏啊，看看想去摸索摸索那个时候在门徒中间还有哪一些的问题是需要这四十天被磨练好预备好啊，成为一个真真正正能够为主所用的一个，我们就用现在的话讲一个服事的团队哈，一个教会的根基。
是，有时候你说一次两次是可以的，但是次数多了以后呢，你自己也会觉得好像是不是别人觉得你整天这个唱高调唱得太厉害。但是今天我的感受是说，我还是要脸厚，还是要继续讲。就是有机会跟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还是要真的是不怕只讲大话，只讲空话一样，把这天上的事情还是要完完全全讲出来。
而且啊，尤其像你们家小孩这么多啊，有大孩子都懂事了，他真的需要知道他的父母亲是以天上的事为念的两个人，这是非常重要。因为
是的，
一切的事以审判台前，以见主为标准。用这个来作为我们人生今天在世一切决定的根基，你是骗不了他们的。
是的，是的，我真的是有这个体会。特别我们老大，我跟我太太两个，当我们真的是说以地上的事情为念的时候，他有体会，他会跟我们一起来辩论。当我们就跟他讲，真的是讲那个永恒的天上的事情，我们他真的能听得进去，
是的，
能听得。包括呢，小的孩子就更单纯了，你跟他讲天上的事情，
对，
他根本就没有地上的事情，他能完完全全接受。
那是绝对可能的，带着你的孩子一家人，就是在这个天上的这个眼界里边，我们尽管我们所看的是一点点，在这样的层次里面生活，带你们的孩子长大，大家一起服侍，绝对是可能的啊。所以你们也有这个哈、啊，冰天雪地四十天，五旬节下来的时候就，好吧，叶班长，咱们就先谈到这边，那下回再说了。
好，下回见。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